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争夺金陵，元顺帝至正十六年，亦即是宋龙凤二年，公元1356年农历三月，朱元璋攻入金陵，亦即是今日的南京市，将金陵改名做应天府，开始以应天作为基地建立政权。当时朱元璋在应天的政权名义上隶属宋龙凤皇帝韩林仪。差不多同一时期，在应天以东周王张士诚亦都由江北领兵渡江，攻占了平江，即是苏州、常州、湖州，并且向杭州方面发展，张士诚定都苏州。另一方面，以湖广为根据地的天元政权向东面的江西两浙方面扩展，天元大将陈友谅攻占了九江、南昌、安庆、太平等等重要城邑，逐步逼近应天。于是长江下游南岸出现了三个政权，由东到西就是苏州一带的张士诚、应天一带的朱元璋、采石以西今日安徽南部和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的陈友谅。其中陈友谅的实力比较雄厚，声势比较浩大。张士诚所控制的地区就经济发达，财力丰厚，而朱元璋夹在张士诚、陈友谅两大势力中间，形势比较局促。朱元璋只能够向南面的山丘地区，亦即是今日南京市以南的栗水、高淳、栗阳、广德、宁国、徽州等州县扩张势力。元顺帝至正十七年，亦即是宋龙凤三年农历七月，朱元璋的手下大将邓愈、胡大海等人攻陷徽州城。徽州是黄山脚下的战略重镇，攻占徽州之后，东南面直指钱塘江上游的建德、衢州、睦州，西南面直指江西的睦园、上饶、景德镇，对朱元璋日后的发展非常有利。至正十八年，即是龙凤四年十二月，胡大海攻陷睦州城，朱元璋下令将睦州改为金华府。在南宋和元朝，金华是浙东地方的重要学术文化中心，金华的名士学者辈出，我们在浙东文士那一集都曾经介绍过的。朱元璋虽然是穷苦农民出身，少年时代曾经浪迹江湖，结交不少市井无赖，没有受过正式教育，但是他懂得尊重读书人，在攻占城邑之后必定礼待当地的著名儒生，向他们询问安定民心的方法，邀请他们替自己出谋策划巩固政权。例如朱元璋在攻入太平之后，接受儒士陶安的建议，下令禁止将士抢掠、清查户口，订立征税的准则，严禁横征暴敛，令到太平府的秩序迅速恢复。攻入徽州之后，采纳徽州老儒士朱升的建议，高筑墙、广积粮、换青黄，意思是先巩固基础，在实力未足够的时候维持臣属宋龙凤皇帝的地位，强调起兵抗元、解救百姓，避免同群雄直接角逐，尽量减少敌人。朱元璋的表现令到浙东一带的儒生名士对他都有好印象。朱元璋攻占睦州，即是金华之后，立刻派谋士李善祥去到金华，同浙东的名士建立关系。当时在金华的名士之中，最有名气的就是宋濂了。
在下李善祥，久仰宋先生的大名，今日能够亲自向宋先生来请教，实在荣幸之至。
李大人言重了，在下只不过是一名山野寒儒，请李大人赐教就真。
客气说话少讲了，宋先生，朱元帅奉了大宋龙凤皇帝圣旨，起兵驱除鞑子，光复中华，求财若渴，久闻先生你的大名，希望宋先生能够应聘出山，为朱元帅效力。
在下何德何能呢？况且我只是读过鲜儒经典，怎懂得献谋划策啊？
宋先生你错了。大宋中兴除了用兵谋略之外，更加需要天下才智之士同心合力，贡献家言义谋，订立治理天下的制度，安定万民，治天下于太平的。
是是，
朱元帅一向礼贤下士，我军光复睦州之后，元帅他为了安抚百姓，在睦州设立浙东行省，许愿胡汉、大梁和孙俪他们都已经应聘出事，在行省任职，他们都是宋先生你的朋友，朱元帅的诚意，先生你为什么要推迟呢？
这件事在下还是要细心考虑。
宋先生不必考虑了，先生你深明先王礼制，为什么不乘机一展所长，将圣贤的教化行之当世呢？
是李大人你讲得啱。百姓受战乱摧残，需要休养生息，如果礼制不立，冇可能置天下于太平。朱元帅嘅圣意，我宋濂岂敢推辞呢？
咁就太好啦。好，我要立刻派人去应天府，禀告朱元帅先啦。
宋先生，你能够屈驾来到应天府，本帅实在太高兴。
元帅莫府之中，人才济济，宋濂只不过是区区山野寒儒，点值得元帅你赞赏呢？
先生太谦，有边个唔知道宋先生你喺浙东士林之中学识同埋名望系首屈一指。先生你唔嫌弃我系一介武夫，答应为帅府效力，我实在太感激。
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在下才疏学浅，恐怕不符元帅你嘅厚望啊。
我朱元璋起兵反元，是为了驱除鞑子的苛政，光复大宋山河，令到天下百姓能够永享太平。
元帅志向远天，钦佩钦佩。
先生，应天府的东面有周王张士诚，西面有汉王陈友谅，他们都对应天府事担当。先生认为怎样才可以稳定应天的局势？
启禀元帅，在下认为要稳定应天，必须得到民心归附。
民心归附？
是，如果元帅你能够建立礼制刑法，为百姓兴利除害，那百姓一定会竭诚拥戴的。
没错，建立礼制刑法是长远的治国之道，但是我需要对抗张士诚和陈友谅。宋先生你有什么策略呢？
用兵的策略在下实在无能为力。不过刘基一定有良谋妙策。
刘基
是， 清田明是刘基刘伯温。
嗯，刘基的大名本帅都曾经听过，他和宋先生你还有张日叶深称为浙东四贤。
失礼失礼。
不过我点先可以请到刘基他来税府效力？
刘基一向在清田县家乡隐居，前几年方国珍起兵扰乱浙东沿岸，刘基响应元朝的号召，在家乡招募了几千壮丁守卫本乡。
嗯，照咁睇嚟，刘基仲系效忠元朝嘅噃。
系，刘基中过进士，佢虽然不满元朝苛暴，但系佢唔希望天下大乱，加深百姓嘅苦难。
嗯，
所以应元朝浙东行省之命，为行省枢密制官石末儿孙效力啊！
唉，真系可惜。咁嘅人才落喺元朝官吏嘅手上。宋先生，你有咩办法劝刘基归附本帅？
我试下写信劝佢弃暗投明啦。
为咩满怀心事啊？
娘亲，宋景廉托人带咗封信俾我。
宋景廉？
嗯，
系唔系嗰个梧州嘅秀才啊？
冇错。
咁宋景廉佢最近点呢？
唉，佢已经投靠咗贼帅朱元璋。朱元璋攻占了梧州之后，礼聘梧州名士宋濂、叶仪、戴良、王冕，他们都成为朱元璋的座上宾客。
哦，咁睇嚟呢个朱元璋都懂得礼贤下士噃。
冇错，我留意过反元的群雄之中，大部分粗野狂妄，眼光偏狭，唯利是图，不识大体。只有这个朱元璋懂得礼贤下士。
哦，那宋景廉又因什么事写封信给你呢？
娘亲，宋景廉劝我归附朱元璋。
哦，劝你归附朱元璋？
嗯。
那你认为怎呢？
我刘基是元朝进士，曾经做过元朝命官，怎可以屈折侍贼的？
唉，伯温，元朝的气数已经尽了，况且太子欺凌我们汉人差不多100年了，他们将我们汉人视为奴婢，施行苛政，然后才令到天下反元。白云，你何必再为了区区名节替元朝效力呢？
娘亲你讲得啱，但是娘亲你已经80几岁，如果我投靠朱元璋，留娘亲你在家乡又怎放心呢？
唉，白云，生逢乱世，就算你长期留在娘亲身边，亦未必能够确保万全的。
是。好，我好应该去应天，看看朱元璋是不是真的礼贤下士才得。
启禀朱元帅，清田刘伯温先生在门外求见。
刘伯温来了？
是。
快请快请。
遵命。
在下刘基参见朱元帅。
果然气宇不凡。刘先生，免礼免礼。
谢元帅，
先生一路辛苦。
乜说话乜说话呢？
本帅听闻刘先生足智多谋，而且博学多才，今日幸会，请先生赐教。
不敢不敢。
先生一定会作诗，
略懂一二啦。
我手上有一双竹筷子，刘先生可唔可以以竹筷子为题赋诗一首？
在下试下献丑。一对双江玉并看，而非曾洒泪痕斑。
平凡平凡，秀才气太重了。
元帅，下面还有两句的。汉家四百年天下，尽在张良一借间。
好，的确好。汉高祖得到张良献策，能够一统天下，创立四百年基业。好，刘先生，咁你又估下本帅心里面想紧啲乜嘢？
朱元帅，你坐镇应天，东面有张士诚，西面有陈友谅，左右胁迫，元帅你寝食不安咧。
刘伯温的确才智过人，请问刘先生，咁我应该点样应付呢？
元帅，张士诚虽然占有江南财富，但系佢只知守城，不思进取，最近频频贿赂元朝执政，希望受元朝册封。可想而知，张士诚空无大志，只系一名守财奴，实在不足为患。至于陈友谅，佢虽然实力雄厚，控制长江中游，但系佢狂妄自大，目中上无君主，下无百姓，其实不必对佢太过畏惧。
冇错，之但系陈友谅有百万大军，如果佢挥军来犯，我哋恐怕难以对抗噶。
元帅，陈友谅虽然人多势众，但系佢唔懂得建立法度，每攻占一处城邑，必定重兵守掠，而且胁迫壮丁从军，所以将士都系乌合之众。将士数目增加，而粮饷不足，必须四出老粮，所以百姓不堪其扰，意有离心。
刘先生，咁本帅应该点样应付陈友谅同埋张士诚呢？
元帅应该先发制人。
先发制人，
冇错。
咁本帅应该先攻张士诚啦？
唔系，应该先攻陈友谅。
先攻陈友谅，
系所谓搏虎先搏猛，擒贼先擒强，强者既败，弱者就会闻风丧胆啦。
陈友谅屯兵采石，距离应天只有几十里，对我哋威胁非常大，的确应该先击退陈友谅。李先生
在，
劳烦你派一啲可靠嘅人去采石探听陈友谅嘅虚实。
遵命。 禀元帅，陈友谅亲自领兵进攻应天城啊！
好，本帅派咗康茂才去采石炸降，老康一定会引陈友谅攻打江东桥。本帅要去江东桥亲自督师，等陈友谅自投罗网。
元帅，江东桥原本是一座木桥，元帅可以下令立刻改建石桥。
哦，
陈友谅兵临桥下，发觉事情有变，一定会手足无措。我军可以乘势出击，必定可以大败陈友谅的。
冇错，好，立刻下令改建江东石桥。
遵命。元帅，陈友谅已经率领兵马仓皇后退
了。太好了，下令各路兵马乘胜追击。
顺帝至正二十年，亦即是龙凤六年闰五月，朱元璋击退了进攻应天的陈友谅。陈友谅退回去江西湖广，重新整顿，准备再和朱元璋决战。朱元璋得到宋濂、刘基等等浙东文士的协助，应天的政权亦都逐渐稳固。龙凤七年正月，韩林仪册封朱元璋做吴国公，而朱元璋的政治地位更加提高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争夺金陵，是由李德能、温泉、李嘉仁、林有荣、谢允儿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